热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和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董立文，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学志，欢迎您。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欢迎两位主要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呢，还有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海、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环评科副科长于成卓、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王春、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科科长徐胜田，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办理、环境监管、烟花爆竹零售监管、建筑领域施工安全、有限空间作业规范、森林防灭火职责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都欢迎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通过热线来去和嘉宾线上交流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网站后台在线留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的话，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的诉求反馈。首先是6月17号，市交通控股集团上线正风热线，当时有市民咨询老龄卡年审不方便，能不能优化流程或者说取消年审呢？市交通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对老龄卡年审工作进行优化。一是完善制度政策及宣传引导，计划2026年7月底前完成连云港市民卡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正式删除废止老龄卡年审的相关条款。二是优化市民卡系统设置，逐步取消卡年审功能模块，自2026年8月1号起，新申领办理的老龄卡直接设定为长期有效，无需再办理任何的年审手续了。那么对于已经发放的存量的旧卡用户的话，统一设置了过渡期，在2026年11月1号到12月31号集中开展最后一次的年审。再来关注第二条群众的诉求反馈，也是6月17号的时候，是城建控股集团上线正风热线，当时有市民咨询呢，说新海湖公园的球场设施齐全，能否延长开放时间以及增强夜间的照明。那么市城建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新海湖篮球场开放时间参照各类同类场地的标准来去制定的，工作日是早上6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在周末以及节假日寒暑假是全天开放，早上的6点半到夜间的9点。那么结合市民诉求的话，夏季已经延时到了晚上的9点30分，其余时段暂时不做调整，因为球场的话紧邻居民区，延长到更晚会影响到周边居民，所以无法进一步的延时，目前是这样。那么球场原本的夜间灯光功率是180瓦，兼顾球友照明的需求以及周边居民光污染上的诉求，现在已经调整为了200瓦，平衡双方的使用体验。那么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本期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应急管理局。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环保方面的问题，扬尘污染是群众反映比较多的民生环境问题。近期呢，就有东海县的居民反映，一家矿业厂区的物料堆放不规范，作业运输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粉尘，影响周边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记者在蓝天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看到，该企业部分原料露天堆放在院内，一部分采用了防尘网覆盖的措施，但还存在覆盖不到位、物料裸露问题，难以起到有效的抑尘防尘效果。另外，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厂区地面积尘还比较多，缺少洒水清扫等措施，扬尘管控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随风飘散的粉尘不仅造成厂区内部脏乱，还持续向外扩散，直接影响周边居民区的空气质量，这也是居民反复投诉的主要原因。
我是那个周边的村民，他那个蓝天矿业进出厂，他那个车子然后有扬起的灰尘，然后在周边住有点阿人。
怎么阿人法？
你像他走的路上，他的进料出料，他的路上他一过大车的时候，他那个都扬起大片的灰尘，像我们住在周边，有时候经常会遇到，然后铺天盖地的灰尘。
连云港蓝天矿业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解释，由于受上下游产业链影响，产品销售受阻，造成原材料积压，确实造成了扬尘外溢，影响到周边村民生活。接下来他们会立刻落实整改。
这些这个原料呢是一次性在山东派来的，所以拉过来比较量比较显得比较大一点。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个就是生产过程中采用湿化处理，就是整个生产过程都是下湿没有扬尘，然后露天堆放呢采用这个抑尘网覆盖和仓库堆放相结合的然后这个路面上嘛管理是要求每天洒水降尘，还有进出车辆的话就是降速行驶，减少这个扬尘挥发。
企业扬尘问题发生后，东海县环保部门立即行动，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扬尘污染问题基本属实，并对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我们东海县政府在2024年就已经发布了一个关于建材行业的一个整治活动，同时呢，根据我们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企业的一个物料要进行一个封闭或者一个遮盖的操作，以减少一个扬尘的产生。在我们当日检查之后呢，我们就已经通知企业将大部分的一个原料已经转运入库了，然后剩余的一些原料呢，在现场已经进行了一个遮盖的处理。同时呢，我们建议企业后期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洒水，以来达到一个降尘的一个措施。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首先想要和市生态环境局的董局长去交流一下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露天堆放的生产物料，包括说它的生产和作业环节当中有什么环保方面的要求吗？
好，主持人，无论是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连云港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还是即将实施的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都对工业企业的扬尘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比如说呢，对于企业要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它的日常管理制度比如说在物料的堆存、装卸等环节都要采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对于厂区的一些裸露的土地要通过绿化或者遮盖的方式然后进行降尘，对于道路呢也要进行硬化，然后定期清扫洒水这些方式进行降尘。
好那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不少的一些矿山包括是建材企业，他们或多或少会出现视频案例当中的这种情况，防尘的设施配套不足，或者说日常的管理出现了这种松懈的情况，从而引发了周边群众们的投诉那这也反映出咱们基层环保部门的工作在哪些方面还有一些提升空间呢？董局长。
扬尘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反复的问题结合刚才的视频我认为我们的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进行一个提升。首先呢，就是要综合查一次性查清按照现在的综合查一次的工作要求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在接到这个信访以后可以入企开展检查。我们开展现场检查以后呢，一定要把情况然后全面查清楚不能说这个它反映的是扬尘的堆场的扬尘问题我们就只查堆场，我们呢要对它的污染防治设施然后是不是运行 啊，手续是不是完善都要进行核查，如果发现问题啊，然后要对他们啊进行反馈啊，依法依规的督促进行整改。
嗯，
我想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普法啊，我们一直都讲啊，谁执法谁普法，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既是执法的主体也是普法的主体啊，我们要在执法过程中然后实施精准有效的普法啊，特别是啊大家都知道啊，8月15号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将实施了，我们呢要结合针对法典的宣传，我们要让我们的相关的企业的负责人啊知道啊，了解我们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违法会有什么后果。
嗯，
我想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作用啊，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啊，如果说违反了扬尘污染防治的相关的规定啊，要依法进行处罚。我想呢对于一些啊明知故犯的或者说是不符合轻罚免罚要求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呢要依法进行处罚，并且呢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作用。
嗯
啊，筑牢的守法意识。
好啊，那实际上就是像我们视频当中这样的扬尘问题的话，我们一直在整改，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治标不治本，或者说整改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反弹的这种情况。应该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去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那从环保部门的角度怎么样去杜绝这样的问题去反复出现呢？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很对啊，我们确实需要这个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这个制度啊，这个通过制度然后来管事啊，我想呢这个从建章立制角度来讲啊，有这么几点吧。第一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扬尘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
嗯，
我们市政府已经印发了连云港市的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我们要不折不扣的落实好。同时呢，对于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呢发现以后呢要第一时间啊依法的然后督促整改，在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要把它固化为相应的这种啊政策规定。
嗯，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层基层一线的这些执法人员啊，这些能力素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我们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啊也出台了针对啊基层一线执法人员的这个3年的培训的计划，啊，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提升我们基层一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养啊、业务水平，啊，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履职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非现场监管手段的运用。我们后续呢要把这个非现场监管作为我们执法监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然后来推进啊，比如说呢我们要通过运用污染物的在线监控的这些设备啊，及时的感知啊相关的异常。
嗯，
我们要通过一些视频监控，包括无人机，包括这个走行监测，然后来及时的发现一些异常情况，发现异常情况以后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然后督促整改啊。是通过这种非现场监管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啊通过无感式的这种监管啊，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这么影响。
嗯，
这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举措。
是的。嗯，好，应该来说这是一套组合拳，对吧？啊，
对
啊，感谢董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的话，扬尘治理的话是重在常态化的管控，它既需要企业去严格落实防尘的主体责任，也离不开环保部门持续的巡查和督查啊。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应急管理局，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咨询和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那么今年的话是我市的干部作风优化年，根据相关的工作部署的话，全市各地各部门围绕金融商贸、教育医疗、就业创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公共出行、文化旅游、行政审批、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聚焦政策落实、办事流程、服务质效等方面，持续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各部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推动服务提质增效。 市应急管理局紧扣行动要求，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办理、现场安全规范检查等重点工作，下沉一线走访体验，梳理出了办证流程、日常安全监管当中的现实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走出办公岗位，换位变身一线安全检查员，来到辖区烟花爆竹门店开展安全专项检查。老板你好，上次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对你们家店进行检查，发现你家这个操作规程当中缺少烟花爆竹那个搬运作业相关内容，这次你们添加上了没有？
啊，添加上了，你看一下。我们已经添加那个安全操作规程里面啊，都添加在里面。
行，好的，对，已经加上了。那个老板上次检查还发现你家这个没有配齐两具5000克以上的这个磷酸铵盐的那个干粉灭火器。
哦，
你这次配上了吗？
啊，配上了，
配齐的是吧？
那边已经
配齐了是吧？
嗯，
行。A B C 五对 ，A B C 五行。对，那个，那老板，你对怎么使用这个灭火器这个了解、了解是吧？
可以啊，因为有没有之前的培训过嘛？
行，然后那个要每半个月要点检一次。
啊，行，可以，可以，上面有检查卡。
行。上次对你家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家这个烟花爆竹与其他杂物混放在一起，这次过来检查，我看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对吧？
啊，对呀、当时我们就立即就是都整改了。你看现在放、
整改了，现在对，现在非常整齐，整齐。老板，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烟花爆竹的储存安全哈。平时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烟花爆竹不能倒着放过来，然后呢，烟花爆竹之间不能受到挤压，然后呢，我们这个堆垛的高度是千万不能超过2米的哈，防止这个坠落。
啊，对，是的。
老板，你这个对我们这个换证的这个服务流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换证流程，我们基本上换证的话。要首先要上那个你们那个行政大厅，然后去找相关人员，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份那个一次性的那种清单，然后我们会对照那种清单上面一些材料相关材料准备完，准备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上面的应急管理员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很及时的过来上我们这边店里面进行专业方面的一些检查，也没有对我们进行那个。非常刁难，反正我们如果出现那个不合格的地方呢，会进行整改，整改完之后呢，当天就可以给我们发证。反正服务态度和一些就是专业上面的一些知识啊、高明啊，都是很不错的。
通过刚才的走访，我们发现有一些安全经营方面的细节，有的烟花爆竹经营门店还不太了解，我们还需要对政策方面加大一下宣传。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隐患整治不反弹，安全宣传不停步，持续督促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严守安全经营准则，做到持证经营、规范储存、合规销售，以每一家门店的标准化、规范化经营筑牢全城公共安全坚固防线，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平稳的生产生活环境。
好的，刚刚的这段视频当中的话，是我们的记者跟随市应急局危化科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烟花爆竹经营门店去进行一次实地的体验走访啊。当然我们换位走一次，换位跑一次，有明察也有暗访，通过这种换位的体验来去查找出问题，再去积极整改。首先我想问一下啊，黄局长，就是对于像是市应急局开展换位跑一次的行动，你们在这次行动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是感受吗？
好，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今年以来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市应急局啊，这个聚焦行政审批，包括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举证考试，由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分管领导、业务科室共同参与，我们扎实开展深入跑一次。我们也通过深入跑一次啊，来查找问题、补短板。从感受来讲，我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感受。一呢，是我们找清了我们服务的短板。你看， 刚才的视频一样啊，我们发现我们还存在一些这个审批的流程啊设计的不够简明，标准的规范我们讲的不够清晰啊，这样一些问题啊，这个也造成我们企业在一些行政许可啊包括问题整改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第二个呢，我感觉呢，就是我们执法的方面啊，我们也找清了我们存在的薄弱点。一来，我们以前我们去企业去执法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去查问题、提隐患，但是我们发现企业啊更需要我们去了以后，既要提出问题隐患，也要帮助去这个落实去怎么去整改啊，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企业需要我们去多指导啊，这也是我们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找准了以后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通过换位跑一次，我们发现我们存在一些包括基层指导不到位啊，我们政策的宣传呢也不到位这些问题。那么后面我们会制定专项的整改方案，我们市县应急部门来共同努力，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啊，以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企业和群众。
嗯，好，黄局长啊，那像是换位跑一次的过程当中，对于烟花爆竹门店这种日常安全管理，是有相应的要求，是要落实到位的。我们首先聚焦视频当中烟花爆竹这一块，就是具体这样的一些体现是在哪些方面呢？
哎，好，我来讲一下吧。因为烟花爆竹呢，在国家层面也是一个安全生产的高危行业。
嗯，
那么做好我们烟花爆竹，特别是零售门店的安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呢，我们零售门店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加以我们安全的管理规范。一个呢是证照要齐全，那么我们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呢，需要单位需要取得营业执照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那么个人方面，企业主要负责人啊要经过安全生产的知识和能力考核合格，销售人员呢也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第二个呢就是产品要合规，那我们从事经营，你经营的产品这个必须要从我们批发公司进货，不得销售非法的、违法的、超标的这类产品啊，这类产品安全质量不能得以保证。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储存要规范啊，我们像视频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储存对于这个堆放的这个分类码放，对于堆放的高度、堆放的数量都有很非常明确的要求啊，不能超过两米啊，所以在现场要做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场要安全啊，要安全，我们零售门店要张贴我们这个安全警示的标识，要配足配齐我们消防的器材，同时呢我们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在零售点的周边不能去燃放烟花爆竹，要保持消防通道的一些畅通啊，我们做好这四点能够保证我们烟花爆竹零售门店的一个安全。
嗯，好，应该来说通过这一次走访的话，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烟花爆竹的经营者对于相应的规定的要求是越来越清晰了，而且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的话，温度这种体现也越来越温情了。那应该来说有管理也要有服务啊。通过这样的换位跑一次，黄局长，您觉得应急管理部门在对企业对群众的这种服务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去提升呢？
这个我们应急部门啊一直认为这个安全和监管是并行的。
嗯，
我们既要做好安全监管，同时也要做好安全服务啊。通过换位跑一次，我们也找到了我们存在的很多不足啊一些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们以后呀可能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改进我们的工作。一个呢就是我们行政审批呢，我们以后要进一步的优化，不断的缩减我们的办事的流程，缩短我们企业需要提供的资料啊，我们依创受理综合办理啊，来在企业在行政许可里面有更多的获得感。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法呢要更有温度啊，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到企业去了以后不能只提问题，我们同时啊要帮助企业去整改问题啊，帮助他们切切实实的把安全水平提高。我们第三个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安全的服务指导啊。我想我们会聚焦像我们的化工、这个烟花爆竹、矿山、粉尘射爆啊，包括钢铁冶炼啊，这些我们重点的高危的行业。
嗯，
我们要组织我们的行业的专家，组织我们的专业监管人员，我们到企业一线去，帮助企业去查找隐患，帮助企业去整改，从根本上来提高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我们共同来守护好我们企业安全发展的这么一个底线。
好，感谢黄局长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非常明确的表态啊，为企业来去做服务，来去帮助企业去解决更多的问题。那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直播热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的话8545-7744、8546-1350都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这一期上线单位的话是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应急管理局。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接听一部电话啊，有请我们的嘉宾把耳机带起来。好，我们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这位朋友能听到吗？
啊，能。
啊，请讲，有什么方面的诉求？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好。啊，我想反馈一个情况，我呢在一家企业工作过大半年的时间，但这家企业我现在还不想举报它。之前我被安排清理一个污水罐，干活之前呢就放了一会儿风，就让我进去清理了。干活的时候呢头疼头晕，呼吸困难，后来受不了了，我就出来了。我就希望应急局呢在对企业检查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企业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检测仪器。
嗯，
就反馈这个问题。
好啊，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应该来说这位朋友您是有明显的这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了，是不是？
是。
好，那这个如果说涉及到不舒服的问题，它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个隐患，是通风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哪方面的问题？应该来说是我们生态环境相关部门这边去来去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呢？回应一下。
啊，这个问题主持人，我们应急部门啊，我们请我们综合监管科啊许科长来为我们网友朋友们解答一下啊。
好，这个问题在应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啊。许科长，您看他这个情况有没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
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这里涉及到有限空间作业的相关规定，有限空间作业里边它主要是应以这个场所应以存在一个缺氧或者是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的一个聚集，这里场所如果管控不到位，风险极高，极易发生亡人事故。像我们身边那些那个污水井啊、反应釜、发酵池，路边那些阴井，这里都属于有限空间的范围。
那像是这种有限空间，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操作流程或者说是规定的，不可能说所有的这种空间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不适。那它这个环节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没有解决呢？
刚才群那个网友有反映的问题啊，是有限空间的隐患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到位上。第一个不到位就是认识不到位，就是认不清想不到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有些企业啊对有限空间辨识不到位，说它后续的管理就跟不上去。第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的一个过程，没有审批盲目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这是最大一个风险。第三是现场的管控制度是不到位，你比如说有限空间周围没有张贴明显的警示标识，涉及到有限空间作业之后没有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一个要求，作业现场之后没有配备专职的监护人员在私自立岗，这都是一些问题隐患。
那么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应该对他们会有定期核查吗？检查吗？这一块
应急管理之后对有限空间企业涉及到检查的时候会作为重点的一个检查内容，之后检查会围绕五个方面内容来展开。主要是一个是检查之后有限空间之后它的管理摊上资料，第二是检查有限空间风险辨识、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有没有落实，第三是检查有限空间作业有没有地形安全交底，第四是检查之后检测设备是那个仪器有没有按规定配备，人员会不会用，第五一个是检查作业票，检测记录、监护措施是否真正落实到位，这是我们在日常涉及到有限空间检查的时候一个检查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我觉得像是我们这位听友遇见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属于是他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问题，那实际上可能主要是企业在实施过程当中没有去就位到，
是
吗？
是的，说是那个有限空间作业之后啊，这里之后有严格的一个流程，概括为四个必须。第一是必须实行作业审批，严禁未经审批盲目作业。第二是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一个刚性规定。 第三是必须配备那个监护人员，全程监护。第四是必须配备配体防护和应急装备，防止发生意外，处置不当。
好，啊，我们这位朋友啊，是实际上在应急管理方面的话，是有明确的一个检查的方面内容的。那像您遇见的这个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企业它在自主操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疏忽。那我想从应急部门的角度的话，在之后应该要在这一方面再去加大一些巡查的力度，啊，好吧。啊，
哎，
这位听友，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啊，没有了。好，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您的来电。
嗯，好。
好啊，我们感谢这位听友的来电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的问题啊，是关于企业这一方面的项目落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涉及到环保审批，那是很多企业都关心的一个环节啊。审批流程的快慢，包括说材料的繁琐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投产的进度和市场经营的节奏。那为了切实解决企业办事过程当中的难点和堵点，我市生态环境部门的话针对环评、排污许可两项审批业务推出了惠企的新举措。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用心用情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聚焦企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办事难点、堵点，针对环评批复、排污许可两大高频环保审批事项，大胆进行流程再造，将传统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同步办理，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助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赣榆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环评批复、排污许可是企业项目落地投产的重要手续。以往这两项业务按照流程先后办理，企业需准备两套申报材料，重复填报数据，对接流程，一套手续办下来耗时较长，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推进进度。
我们做企业的最看重时间，晚一天投产的话可能就会错失市场机会。这次报批环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以两项手续一起办，着实为我们解决了困难。
为破解办事难题，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对简化管理类项目实行环评与排污许可同步受理、同步审核、同步出证，企业仅需提交一套材料，全程依托线上平台办理，审批时长较以往缩短近一半，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现在推行两证合一，我们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而且全程网上办理，为我们省了不少事。
从重复备料到一次申报，从线下奔波到网办直达，审批服务的优化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用政务服务的提质提速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也为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好的，从短片当中的话，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并联同步办理，以及开放网上的办理渠道的话，有效提升企业的办事效率，也能帮助企业去抢抓市场的投产时机。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啊，董局长，我们想要去和您交流一下，就是在没有优化之前，企业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呢？那么经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流程再造，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好，主持人，因为这个问题啊涉及到这个审批，我想请我们的环评科的于科长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
好啊，有请于科长。
好的，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在流程优化之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嗯，
以前是先取得环评批复才能申请排污许可证，这样的话企业就需要单独提供两套资料，不仅增加企业办事的负担，
嗯
啊，那个办理的时间也比较长。
嗯，那现在呢？现在就是这个可以同步了吗？
现在我们通过排污许可和环评两证合一办理，根据企业的自愿，在企业投产之前同步申请两项手续，就是一套手续，我们一个窗口一并受理，工作人员同步审核，最后一起办结，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办事的负担，而且这个办理的时间也大幅压缩。
嗯， 好，那在我理解当中，就是之前可能说两项流程，去两个地方递交两次材料，那要跑两次腿，那现在的话一次性解决了。
对对对，是的，
是吧？好啊，那于科长还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一下，是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项目现在都可以这样子的同步办理呢？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两证合一，聚焦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类项目，主要考虑同时兼顾审批的效率和环境风险防控。之所以限定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类项目，主要是因为简化管理类项目这一类的项目，它生产工艺较为单一，环境风险较低，环境影响较小，能够在确保环境风险有效防控的情况下优化审批流程。
那像是这样子的是属于是简化管理类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可能还是要去按照之前这样子去来去申请的呢？
简化管理类的项目，这一类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食品加工、那个纺织服装，还有机械设备制造，因为环境影响较小，属于简化管理类项目。像我们的一些化工、石化，因为环境风险较高，相对环境影响也比较大，暂时还没有纳入两证合一改革范围。
好啊，谢谢于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要再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一套服务当中的话，确实很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体验。那么我们除此之外的话，生态环境部门还会去从哪些方面来去再去优化环保审批的服务，去为他们减轻办事的负担呢？
好的，近年来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不对应审批改革，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我们生态环境系统深化不对应审批那改革实施细则，明确了一系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进一步优化了审批流程，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套惠企利民的组合拳。除了刚才跟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环评和排污许可的两证合一在审批的方式上，我们也持续创新。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园区有几个同类的项目，就可以打滚报批环评。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审核，统一出具批文，省时又省力。对于一些技术改造类的项目，我们现在也更加的包容。你比如说企业经常有的设备更新，还有清洁原料替代等等，如果只要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加的基础上面，就无需重新报批环评。相关的变化情况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就可以了。在审批的环节中，我们现在探索推行环评 AR 智能预审加人工校核这种协同审核模式，从技术的手段来提升我们的审批效能。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环评批复文件，多点可取快递上门的这样一个服务，就是全市那个企业可以在我们生态环境任意的政务服务网点跨区域领取环评批文。我们也是想通过上述的这些方式，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最大限度的减轻企业办事成本。
好啊，谢谢于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应该来说的话，像我们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并联同步办理改革的话，是解决了企业的办事难题。那像是刚才于科长给我们描述的啊，确实生态环境部门的话正在持续的去深挖审批服务方面的优化空间，去推出更多的一些惠企举措来去助推企业的绿色发展。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应急管理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 参与到节目咨询和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把耳机带起来啊！我们在电话的等候区有一位来电，我们来去接通一下。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哎，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诉求，请讲。
哎，我是一家刚建成的一个食品生产企业，最近我们准备投产了，但是，心里面没有什么底儿，怕环保不够达标。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生产前能请你们帮忙指导一下吗？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政策？
嗯，好啊，来。我们首先这个问题的话是关于环保方面的啊，它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马上要投产，然后把握不准，有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啊，主持人，我们是有这方面的服务。
嗯，
啊，我们现在也是这个2025年，我们就出台了这个邀约式帮扶的相关的政策。
嗯
啊，这个问题啊，我想到时候请我们的刘海局长啊进行一个回答。
好，有请刘局长。
嗯，好的，主持人，这位朋友你好。我来回复一下您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你想申请我们环保部门对您的企业进行一个帮扶指导，完全是可以的。
嗯，
刚才我们董局长也说了，从2025年以来啊，我们为了贯彻落实这个全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工作要求，我们在生态环境部门啊推行了叫邀约式帮扶的一项工作。那个企业如果说在环境管理方面有需要我们进行指导的问题呢，可以尽管呢跟我们提出来。
嗯，
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还有专家上门开展免费的全程的这个环保体检。
嗯，
推动这个企业提升环境管理的水平，同时呢也降低一些环境的违法的风险，啊，是这个这样一项工作。还有这位朋友就是说，这里头啊给你提醒一下，就你可以如果说需要有这方面这个服务的话，可以直接跟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部门联系啊，这是一个方式，也可以到所在地的县区的政务中心的环保窗口向工作人员提出，这是另一种方式。我们还有一个更为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的官网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提出申请。我们接到您的申请后呢，会直接跟你联系，快速的上门进行环保的帮扶体检。
嗯，好，这位听友，您可以通过窗口或者说是官网去来去申请，然后他们就会有相关的人员去为您服务了。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啊，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暂时没有。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谢谢。那这样，我们与此同时的话，还有一部热线正在等候区，我们再来接通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哦，你好，你好。
嗯，有什么方面的诉求呢？
我想，
嗯，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想回连云港，我现在在外地，想这个办一个这个，想在园找个园区，去办一个这种废塑料，现在不是这种废塑料嘛，然后通过这个热熔，照例。像这个造这个塑料颗粒，请问这个要不要环保手续呢？
嗯，听起来感觉应该是要的吧，董局长，您看看，作为给他一个专业的解答判断
啊。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审批啊，我们请于科长让进行回应。
好，于科长。
啊，好的，那个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这个问题啊，是否要办理环评手续，是涉及到废塑料，涉及企业经常那个咨询的一个问题。 它主要是将废塑料收过来之后，那个经过简单的那个水洗，或者是把它那个热熔铸成那个塑料颗粒。按照我们现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是需要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但是借这个机会，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收过来的废塑料，那个不能是危险废物。举个例子，我们收过来的废塑料不能有明显有沾染危险化学品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废塑料是那个盛装过一些废机油的一些废塑料，在此要提醒一下，都是要格外注意。
嗯，好，我们这位听友，于科长的解答，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
好的，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好的，我了解了啊。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嗯嗯嗯。好，感谢我们朋友的听友的来电啊！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的话，都欢迎我们，通过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去和嘉宾来去做线上的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看一条来自于我们网站后台的留言啊，是这么说的：说是我是灌南的，附近家里面的附近听说要建企业了，就在村子附近，想问一下企业离老百姓家多少米算是安全距离？那么同时的话，多少米算是符合环保的要求？应该来说，这个留言当中有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多少米算是安全距离？我想这个是不是应急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的，这个建企业也涉及到一个周边的企业和居民家的一个安全距离问题啊。这个距离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规范。我们在场也来了我们威化科的王科长，
嗯，
我们想请王科长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一个疑问。
好，有请王科长。
关于这位网友提出的企业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这一块呢，我们企业这一块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普通工贸类，另外还有一个是化工企业类这一块。
嗯，
普通工贸企业呢，我们主要是控制这个是通过建筑防火规范来控制它的这个防火的安全距离这一块。然后危化企业这一块呢，这个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第十八条，它这个新建扩建的项目原则上都要进入化工园区。
嗯，
我们化工园区呢，然后跟居民区之间，然后就是要设置不小于500米的隔离带。
嗯，
所以说隔离带里面它是不允许居住居民的。
嗯嗯嗯，相对来说是集中起来去进行安放的，也是啊。
是的。
好，那么我们像是这位网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环保方面的啊。环保方面的话，就得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这个董局长了，就是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要求呢？
啊，这方面呢，也请于科长啊进行一个这个回应啊。
好，于科长。
好的，关于网友关心的，就是企业距离居民区到底是多少远，距离多远才符合环保要求的问题，其实现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科学的评估。
嗯，
首先，建设项目会根据项目的性质、规模、污染物排放的情况，污染物排放主要是一些废气和噪声等一些情况来划定环境防护距离。比如说，污染相对较大的化工项目，我们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必须要进入化工园区，还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涉及到恶臭气体有异味的项目，这个项目这一类的项目在选址的过程中就需要关注，距离尽可能远离居民点、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
嗯，
啊，其次，环境防护距离到底需不需要设置？设置多少米才能符合要求，这个是需要专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来进行预测的，要综合考虑项目污染物排放的情况以及周围的环境，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环境防护距离要求。
嗯，
就为了从源头来回避建设项目选址不合理这一类的矛盾，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现在推行提前介入服务，就是在建设项目招商引资的阶段就主动对接，指导建设项目
科学合理的选址，尽可能避开环境敏感区、学校、医院等我们环境敏感地带，这样既能保证项目选址符合相关的规划和环保政策的要求，它也能够不会影响周围群众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好啊，感谢我们两位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应该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选址之前其实就有相应的要求，事实上它的这个地址的话是有经过把关的，所以像是我们这个网友担心的问题啊，会不会这个太近了或者说不环保，其实不需要有太大的担忧。好啊，我们再来看一条网友的留言啊，是这么说的，说我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我们不是说不想守法，但是有的时候呢一忙起来就忘记了，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如果说环保部门，也是我们时代环保方面的问题啊，没有做到提前告知和提醒的话，我被罚了能不能再去进行申诉呢？
好，主持人，这个网友的留言我来做个回应啊。从这个网友的留言里面也能听出来啊，这个他也是对这个生产然后这个不托底啊，这也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检查过程中啊也经常能够发现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些违法行为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这种疏忽，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对于工作不熟悉然后导致的啊。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提醒我们啊，特别是结合现在的这个换位跑一侧啊，然后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然后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我想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吧。第一，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啊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然后与这个企业的这么一个服务和沟通，我们现在呢也是建立了啊这个跟园区包括跟企业的这种沟通的直通车。刚才我们刘海局长也介绍了，我们出台了这个邀约式帮扶的相关的政策啊。这个政策的初衷呢就是说，哎，企业如果说对这个相关的环境管理的要求然后这个还是不托底，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个环境管理还是不放心啊，可以找我们提出来申请。我们呢也是安排我们的这个专家，然后这个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啊，这个申请啊，然后进行全面的核查，那包括啊手续是不是完善，污染治理设施是不是到位啊，都要进行全面的核查，然后给他们提出来一个啊这个相当于这个专业化的一个建议啊，给他们提出这么一个整改方案。这样的话呢就尽最大可能减少然后这个企业然后面临的这个生态环境的风险。另一方面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在实施我们这个审批后的智能提醒制度啊，就我们在审批以后啊，然后这个会点对点的提醒企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然后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然后开展这个建设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啊点对点的然后发给企业，也是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违法的这么一个风险。针对刚才这位网友这个留言中提及的是不是可以申诉的问题啊，我想这个呢是企业的权利。我们肯定呢会予以充分的尊重啊。我还想这个再补充说明一点啊，就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这个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我们市生态环境局啊也出台了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轻罚免罚的事项清单。我们呢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会充分的考量企业的这种违法情形还有危害后果啊，我们会用好我们的这个轻罚免罚的清单啊。所以说呢这个企业这个刚才这位网友啊也要放心啊，如果说这个你符合轻罚免罚相关的要求，我们肯定会然后这个做好落实。但是呢我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履行这个环保责任啊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啊。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然后在做好这个普法宣传啊这个为企服务的同时啊，企业实际上也要组织啊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学法啊，也要做到知法懂法啊，守法。
好，
主持人
啊，感谢董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应该来说，被罚了是可以申诉的，并且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大家不要有这个传统的这种被执法的这种恐惧或者说是怎么样啊。其实我们执法过程当中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除非是这个发生了一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对吧啊。我们再来看一条网友的留言啊，说是我是一家水泥厂，每年到秋冬季的时候的话总会收到 重污染天气的预警让我们停产限产影响经营，这个是否可以不用停产？那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啊，董局长您看
啊，这个涉及到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啊，实际上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啊。下面我们请刘海局长啊进行一个回应。
好，有请刘局长。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应一下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近几年呢，随着我们环境治理的深入开展，我们的环境质量呢是不断向好的。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来说蓝天白云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呢，在秋冬季的时候，由于一些特殊的这个气象条件，比如说冷空气的强度弱呀，还有静稳啊，没有风啊，扩散这个条件差啊，等特殊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个重污染的天气。那么重污染的天气发生之后呢，它是对人体的健康啊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就规定，在发生重污染这个天气的时候呢，要采取应急管控的措施。那么这个措施里头有一条呢，就是涉及到重点行业呢是需要采取这个停产呀、限产啊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呢，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这个公众的健康。至于这个网友他提出来，他自己是水泥行业的这个企业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水泥行业属于大气环境管理的重点行业，那么在重污染天气的时段呢，是需要采取停产限产等减排措施的。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说，针对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能否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不停产这个想法呢，我们现在在大气环境管理上面是推行绩效管理。那么这个政策是什么要求呢？就是我们鼓励纳入重点行业的像水泥啊、钢铁啊等企业，对自己的生产工艺、这个装备、治污技术、环境管理、超低排放等等方面啊进行升级，啊，不断提升自己的这个精细化的管理水平。然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做环境管理方面的优等生。那么经过评估之后啊，如果说达到行业绩效这个领先水平的，那么我们可以纳入这个豁免清单。纳入豁免清单之后有什么样的好的待遇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差异化管理、差别化管理，纳入这个豁免清单，在秋冬季如果说一旦出现重污染天气需要采取应急管控措施的情况下，这些已经取得这个绩效管理这个领先水平的企业呢，就可以不再强制性的要求采取停产限产的措施。那么企业呢就可以自主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所以说这个政策如果说我们这位网友想具体的详细的进行了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也可以跟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局啊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对接。那么我们呢是一定会全力的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主持人，
好，谢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应该来说的话，重点行业水泥作为其中是必须要停产的，这个涉及到一个空气质量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经营者自己，对吧？那么如果说提升自己的工艺水平，减少这种对于污染的排放，那么你可以做其中的优等生，来去适当的有一些啊不停产这样的一个呈现。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企业自己考虑，涉及到投入产出的问题，对吧？啊，提升工艺设备啊。好，再次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应该来说的话，我们此时此刻节目也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经过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的 交流当中的话，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在场外其实还有一些热线电话，包括说网友的在线留言提问，还没有去现场的去进行沟通。那么大家伙也要放心，我们会去把这些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问题的话记录下来，请我们的嘉宾们带回去，在之后给各位做出回应和处理。那么节目组同时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和跟踪报道。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也感谢网友和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如果说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和正风热线进行联系，两部电话 8545-7744 8546-1350。 最后